请你练十二课，代表是当下的服侍。好，
有人会说勤劳代表是旧约的服侍，现在我们是在恩典之下，没有必要勤劳，因为耶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让我们进入新约来看看神的话是怎么说的。首先要记得的是，旧约是由4000年左右的历史所组成的，然而新约的历史则只有70年左右，许多发生在那70年之间的事并未被记载下来。约翰说，如果将耶稣所行的事一一的写出来，那么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耶稣来带给我们一个新的信息，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不过他从来不会背离神的永恒模式。他成为人的样式住在我们中间，而且他向我们表明他是完全与绝对的依靠天父。他在40天的禁食之后开始服侍，并且持续不断的常常祷告，远离人群，在神面前彻夜代祷。他与神的团契从未中断。在耶稣受死的前一天晚上，他沉稳且平安喜乐地对门徒说话。他的平安是如此大，以至于他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约翰福音14章27节。他是如此平静，以至于他能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约翰福音14章1节。他的心充满了喜乐，以至于他能对门徒说，他期待他们心里充满他的喜乐，约翰福音17章13节。然而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看见他在哥西马尼园里痛苦的去了。
好，那我们就先念到这边哈。我个人觉得他这里所讲的哈，屈劳代祷呢，他首先说是不是旧约的服事，因为现在是恩典的时刻。其实这句话呢，其实也带出来了一些的问题哈，就是恩典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新约的信徒就什么都不必做了哈？因为都是恩典，都是耶稣做的哈。那这个期间呢，有一些神学上面的问题，怎么说呢？如果说信徒你还要做些什么事情的话，就变成好像这个救赎不是恩典了，就好像你也包括了你个人的一些的好行为哈，或者是你的功德啊，因为在基督教发展到如今呢，一直都有这一方面的争执啊，就是说你不完全依靠神的恩典吗？那当然了，我们是要依靠完全神的恩典啦。所以呢，那既然是神的旨意，那很多的事情上帝会做，我们为什么需要去屈劳祷告啊？所以你会听到有这样子的 argument， 这样子的辩解哈，他的理由就是这个在这个地方。但是这种的心态呢，因为扩展到很多层面、很多方面，以至于现在呢，很多的教会哈，我说很多，真的很多。那你就会发展出变成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那种的心态，就是好像都是神做的，我跟我无关哈。那神要救我，就是神要救我。那我已经得救了，所以我再怎么样乱七八糟，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达到了进天国的入场券哈。所以我干嘛要去屈劳祷告？我干嘛还要花费这么多痛苦的代价？耶稣都已经替我承担了这些所有的痛苦了，我为什么还需要去屈劳祷告？所以你不时的会听到这样子的理由。这个样子的说法啊，以至于我们好像说，哎呀，旧约都过去了，现在耶稣进入了恩典时代了，我们没有必要屈劳。那我想赵桂恩他讲的就是说，哎，我们新约他是怎么说的哈？那约翰说很多事情约翰没有写啊，如果要写的话，世界也容不了了。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其实还有很多的事迹，耶稣基督其实还讲了很多的话，他没有写下来。意思就是说，其实在我们新约读的4本福音书里面，那些作者那些写的都是什么？都是 有意识的把这一些他们觉得重要的东西就写下来。可是呢，有很多可能在耶稣基督他生涯当中的一些生活小故事里面的，可能他都没有写下来哈，因为他写下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惊讶这个超自然的神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是多么的令世界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想象。那所以呢，他说世界也容不下来了。那最主要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给我们一个 new message, new lifestyle, 一个新的信息，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不背离神的永恒模式。那么这个也正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也是进入这样子的永恒模式，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新的生活方式。那这个就是在探讨所谓的灵命晋升所谓的内在生活好了哈。那这一些的信息其实就是一直在讲说，我们呢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的心态却是有一个永恒的模式，它完完全全绝对依靠天父。那这个依靠天父呢，其实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呢，就是我们完全依靠神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绝大部分的人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办法跟天父保持着一个毫无畅通、毫无阻碍的这种交通所以我们还是依靠神的话。所以有一个 written document 就是说写下来的这个神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你写下来它不会改变，不会因为你的思想而有变化，这个写下来的圣经就一直安定在那个地方，而且呢几千年来都没有变过，所以神的话必须要这么样子的稳当。那我们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的是神的话，其实就是神自己。耶稣他是神的道，是道成肉身的，他亲自来到我们当中。那他所彰显的就是一个永恒性的生命价值，但是却是在以肉身的形态在世界上过活。那这个过活本身就给我们今天新约信徒一个最佳的一个范例啊。所以耶稣会不会劬劳祷告？哦，耶稣会劬劳祷告。哎，所以我们新约信徒呢也需要劬劳祷告。基本上就是耶稣基督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的态度、他的看法、他对旧约圣经的解释，也就变成了我们今天所有信耶稣的人，我们也要向他看齐哈，因为他是一个弥赛亚，他是来解释圣经的最终的这个怎么讲，最终的解释者啊，不管人怎么说，不管人怎么看，他的解释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我们的标准，其他的人讲的都不如耶稣基督讲的完全，所以呢。我们就要看耶稣做什么。那么耶稣他说他常常40天禁食祷告，没有，他在近40天禁食祷告之后开始服事，他有了圣灵，圣灵的浇灌持续不断的跟神交通。OK, 另外有些时候他需要彻夜祷告，为人代求，为这个事情代求他有一次彻夜祷告，就是跟神在祷告说他选12个人，他选12个人，他常常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当时拉比允许他最亲近的门徒常常跟他在一起，其他人就没有，其他的人就是好像我们所谓的这个第二线的人，但是他第一线的人就是这12个人。所以呢，他也彻夜的代祷，彻夜的祷告，知道 神呢要他拣选犹大，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可能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呢神要他拣选犹大。 OK， 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件事情，有些时候领袖可能会做出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但是你要相信这是神的带领。那么在耶稣基督受死前一天晚上，甚至他很平安喜乐很沉稳，他说我的平安赐给你们，那心里面你们不要忧愁。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地方，就是即使在面对苦难，即使在面对死亡，耶稣基督呢还在祈祷祷告，甚至在客西马里面他也在痛苦的祈祷祷告，明白？所以换句话说，以这个样子的圣经上的记载，我们就可以回答我们前面第一个问题，现在是恩典时代，我们难道还需要祈祷祷告吗？那显然的，耶稣的给我们的看见，就是连耶稣他自己都祈祷祷告，虽然在恩典当中他还是为我们祈祷祷告。我们今天在所谓的恩典之下，这个恩典好像是一个大帽子，一个大口号，那很多人就把这个恩典实在呢大帽子一扣下来，他们就会指责人说，哎，你不可以有自己的功德免得你是靠行为称义。那这个大帽子呢扣的是很厉害的，所以呢以至于呢我们说我们要来祈祷祷告也好啦，昼夜24小时7天24小时都常常与天父这样有美好的交通等等他们可能都会嘲笑，他们可能都会歧视可能会说你是想要靠自己得救其实不是，其实我们是在学耶稣，因为耶稣这样做，所以我们也这样子做我们真巴不得神都一直跟我们走在一起，常常听他的声音。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呢是信耶稣之后呢是我们一直要追求的，不是像说哎呀现在在恩典时代啊我们拿到天国的门票就好了，没有，这个天国的门票，所谓天国的门票也其实只是救恩的开始，因为神他很希望跟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交通，他不希望我们就停在那边，停滞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就原地踏步，甚至冷淡退后自以为有救恩，但是事实上呢他已经离开了救恩，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还甚至会批评，还会论断说你们这是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功德来赢得救赎所以这个恩典的大帽子呢在神学上面是很好用的它可以随时的给你扣上来，然后呢它就可以掩饰自己不愿意追求，所以说真的说白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在传统的教会里面呢常常看到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这些追求生命的追求恩赐的往往会被讥笑往往会被看成异类那我觉得我们对神负责在邵桂恩所讲的这一段的当中呢，他说代祷是应当的服事，连耶稣都这么做，耶稣为他的门徒代祷，耶稣为他的整个的全世界救赎计划代祷，不是说神吩咐他你要上十字架那你就去上十字架，你也可以看到耶稣在这个十字架之前的这个祈祷祷告，是的，这是神的心意，这是阿爸父命定他要这样做的，可是呢他还是怎么样，还是有祈祷的祷告，他祈祷的祷告让上帝的旨意能够完全，让上帝的旨意能够在他最软弱的时候还是能够帮助他，所以在我们要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不也是一样 徐劳祷告吗？我们不能说哎呀这都是上帝的旨意啊，上帝说东我们就只能往东啊，然后上帝会负责一切的事情啊，上帝的确会负一切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靠祈祷的祷告胜过所有人性的软弱，所有人性这些不愿意顺服的地方。但这个功课并不是一个大帽子扣下来哈，嘿，恩典时代哈，所有都是上帝做的，哎，非也非也，我们要参与上帝的计划。就像我们现在面对世界上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一样在祈祷祷告啊，我们一样的要神的公义、神的这种啊审判呢，要能够很公正的表达出来，那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祈祷祷告的。好，我就先分享到这边了，我不晓得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看见可以分享的。
既然耶稣需要祈祷祷告，我们更需要祈祷祷告，因为主耶稣是没有犯过罪的，他可以跟亚当与天父之间的沟通是没有阻挡的。
嗯。
可是他所有的施工就是我们这些有肉体的。
嗯。
这肉体要经过生老病死。
是。
的人很容易受到引诱试探、谎言欺骗。而且这些都是撒旦的伎俩，就是阻挡破坏神的施工，阻挡我们的成长，阻挡，因为这些时间是很宝贵的，神要带我们一群人是在地上凭着信心来成长，照着主的话语来顺服，这是一个一直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必须要去争回来的，就是要顺服，顺服你就在主的 保守之下，在主的成长之下，在主的属灵的丰盛之下，因为我们的灵已经在亚当犯罪的时候就已经神的荣光那个已经失掉了，所以圣灵回来的靠着主耶稣，我们相信主耶稣，这是重生的灵在回来的时候是一个种子，不是一个灵体、啊、亚当那个时候是神吹进去是有一个灵体的，是很大的，我们现在是从小的又开始，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地上就是有这些仇敌的压榨、欺骗、毁坏，所以我们就是靠着这个得胜的，我们每天都是要在这里。那在天上，我们灵体离开这地上到天上去就不需要这些了，因为在神的国度里没有欺骗，没有谎言，你自由的成长，可是这些阻挡在我们现在还在这地上的时候就是有，你就是非要去走这条路，你不走这条路你就无法成长，你就只是拿着一个进天国的那个什么小小的一个入门，可是你没有成长，那你就失去神对人类的期盼，给我们最大的得力的地方就是成长，因为神要将他的国度、他的王权要分赐给我们，而且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是一个君王，他这是一个创造者，他来到地上。他看到的这些我们是受造者，而且特别是撒旦来对他说话的时候，他说撒旦我还造你耶，
嗯，
你还来试探我，他的心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这个被我们这个祖先到我们这里是几代，我们的教育，我们的一切种种思想都已经扭曲了，而且我们一出生我们还在寻找我们将来要做什么？主耶稣一来就是要照差他来者的意思，他是万王之王，他是宇宙的造物主，他知道他的身份，可是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什么身份？我们不是君王，我们是被欺压的，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已经有主耶稣给我们的身份。这个我们的 identity， 每次我们要做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承受了这个身份，这个承受主耶稣基督有君王的 DNA 在里边，我们有得胜的生命，这个要继续去成长，所以我们的态度就不一样， 那你看神有没有把耶稣带到哪一个学校去面试，他自己亲自教导他。那我们在地上是不是经过这些一切谎言，我们去上课上了一大堆，结果就不能派上用场，竟然失去更可贵的永生神国度话语的教导。耶稣去过的学校哪里？就玛利亚。玛利亚有什么学位？没有，没有说，什么都没有。可是神就把这些最贫穷的人，让他们有唯一的依靠，就是这本圣经。我们要看到这些有信心的人，他们就靠这一本，而且神会在他们身上有一些他能够发挥出神给他们生存能力的技巧。你看约瑟，那玛利亚的丈夫约瑟，他是木匠，他做工做工。有听说啊，我们有一次去查经班，有人讲这个蛮有趣的，他说哎呀，这个两块木头怎么差了一段，那要怎么再割呢？他就说，耶稣啊，来呀，赶快把这个木头搞好。耶稣摸下去的时候，两个木头刚好是平平同样大小。感谢赞美主。他这些可能圣经都没有写出来，可是有人说迦南的喜宴，他水变酒是第一个神迹。我想在他生活上种种过去还没有出来宣教之前的神迹，其实应该是怎么说，不算没有算在里边。因为他本来就有，就第二个亚当有第一个亚当的权柄，他说什么就有什么，就像神的国度在地如在天，什么都不会短缺的，一切丰盛在一个人能够承受这个神同在天国的自由，天国的丰富，在耶稣基督里是有的，五饼二鱼在耶稣手中就有，这是我们要去效法的。然后神也会做这个超自然，因为主耶稣他也没有为他存留手，也没有去就是大家配合，然后也没有什么短缺，因为他知道天父会供应他，这是极大的一个信心，因为他知道他的身份。然后这些我们必须从小就被教导，因为我们是要必须被教导。而且我们小的时候撒旦出来试探我们，觉得小的时候撒旦就开始来挑衅我们，然后我们害怕，特别是小孩子。而且我们说哭泣，你看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早上，他还在那边哭，要去等耶稣，他哭稀里哗啦的，主耶稣才跟他讲，我在这里，你为什么还在哭？那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有情感，小孩的心是非常柔软的，不应该哭泣。他一听到这些有人生病，有人干嘛的时候，心里就会很难受，好像那个怜悯的心就很容易彰显出来。主耶稣也哭了，主耶稣到马大玛利亚的家，他的兄弟不是过世了吗？主耶稣哭了。你在那种葬礼的情况，那种忧伤的人是会感染的，你不哭你非哭不可，你那个眼泪就跟他们一样，就像那个什么水龙头一样这样爬下来。我曾经去过一个葬礼，然后我说我不哭，我受不了啊，我怎么唱着这里有个忧伤很特大，然后眼泪就噼里啪啦，你忍不住就会流出来。那种情感神要我们真的是爱人，在这种心灵上神会把我们恢复到那种敏感度。那小孩子的心是非常清新的，他能够感受这些悲伤喜乐很明显的，反正我们这些都应该是交给神的。祈祷必须要的，你要征战，我们有两个国度的征战，不是那个什么苏联跟那个乌克兰的征战，我们自己有我们的战，光明的国度也黑暗全是在这里，我们就在战我们邻里的，我们邻界的，再来挑衅我们，来影响我们，来偷窃，因为我们在这里的日子不好过，神知道，所以他差派天使给我们，他有神的话语 给我们，我们就是要去努力，我们就是每个人要去努力，就像读书吃饭一样，领圣餐一样，你要做是客人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神要把他的生命亲自给我们，我们就要连在葡萄树上，我们必须自己，因为这神的选召、神的呼召、神的供应都是直接个人长在他身上，所以神会借着我们去做很多事。怎么讲，这祷告非常真实的，神要我们一生中有一个代祷者给我们，他在地上的就是在祷告这方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给教会还有我们做父母的天天要为他们祷告，这是很真实的。那个谁 Neville Johnson， Neville Johnson 是一个他在英国出生，他到澳大利亚，他是一个宣教师，他跟那个撒杜牧师他们是同工。我有一次听他那讲到，他分享神把他带到天上去，因为他不知道几岁的时候他母亲就过世，他觉得他很怀念他母亲，结果神他好几次跟耶稣面对面，所以神那一次也给他到天上去见到他母亲，他说哦，他妈妈好美哦。然后他说怎么啦，你怎么跑到这里来把我丢在下面，我好想念你。然后他妈妈说这是神的旨意，我不能阻挡，因为只有我在这里没有任何搅扰，来才能够祷告出一个被神重用的仆人。哇，这个好伟大。然后他说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就无法阻挡，你来到这里照神的呼召回到天上，单单为他的儿子祷告。你看有这么祷告的重要，我想非常重要。那比尔·约翰逊牧师哦，他跟撒杜夫配合，他好像在两三年前就过世了，非常荣耀，感谢赞美主。好，分享到这，谢谢。
对，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关于我们前面这一段，好，那我来念这个耶稣代祷者的真实典范啊。马可福音14:32-42中很出色的描述了耶稣的代祷，他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啊。这个极其难过，英文是 heavy 啊。难过的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深深的悲痛，完全的震惊啊。马太福音26:37则如此描述这样子的徐劳，他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 ，heavy 啊。这两个翻译成难过 heavy 的词，在圣经里只用过两次，这两处经文都是从这个希腊文 adio 来的啊。它的意思就是充满不愿意，心里忧伤，心情沉重，充满沉重。是指心灵上极大的痛苦。耶稣怎么可能一个小时之前还有足够的喜乐平安能够给出去，内心的平静也可以分赐给门徒，此时却突然承受了极重的精神煎熬。当他以无比的信心在房间里说话的时候，他当然知道在等他前面的苦难，那么为何现在他突然极其的难过。那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在为下一段的经文耶稣为何屈劳他在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邵贵恩他要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好像在前一个小时呢非常的稳定喜乐平安还可以分赐给别人，但是在下一个小时到时候来临的时候，在对的时间呢，神突然呢就给他一个很沉重的负担，所以呢他就开始了屈劳祷告。那么下面这一节的经文当中呢，也给我们看见了这个经文里面的一些比较难解的难以解释的地方 那我们可以看看呢，少哥他是怎么样解释的哈。但是呢，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哈，耶稣代祷者的真实典范哈，也就是说，你在无论任何的环境当中呢，都是常常跟耶稣基督24小时7天的这种交通哈。但是时候到了时候呢，这个耶稣基督他整个的，他要为这个全世界来徐劳祷告，这个时候到了，那他就要做那个时候要做的事情啊。在前一个小时他跟门徒在一起吃饭，那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那他要交代很多的事情，他要让门徒知道他去是为他们预备地方，他要来接他们啊。虽然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他的门徒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的门徒呢还在想说，能够跟着这个老师真好啊，常常看见他行神迹，常常看见他说了一些很惊人的话啊，看见他医病啊，赶鬼啊，看见他行神迹啊，让人惊讶不已啊。他以为就是说跟着这个老师呢，哇，将来呢真的在神的国度里面呢，他真的可以得到高位哈。所以你常常看见圣经里面讲他们门徒争论哈谁伟大哈，甚至在他们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如果你去看路加22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耶稣都已经预告说他要死了，他要走了，然后门徒却突然呢好像也不理他们哈，他就说我谁比较大哈。那你就可以看见呢，就是当一个真正的徐劳者，他真正的是跟神很近的，很交通的。那你知道，虽然在那段的时间，耶稣他必须要给门徒稳定真实，那你记得耶稣是在对门徒讲的时候，他把平安，他把喜乐赐给他们，但是只有他一个人独自祷告的时候，他才是真正的徐劳。那我觉得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就给我看见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徐劳祷告呢是蛮个人的，或者是只有你跟好的属灵同伴，因为耶稣本来是带着三个他最近的雅各、约翰跟彼得到了克西马尼园呢，其他的门徒都已经疲倦的睡着了，那他就特别带这三个人说，你们来同我一同警醒祷告。然后呢，他就在一个人祷告的时候，突然之间呢，整个全世界的救赎，整个全世界这一些的人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够进入到上帝的国度里面，突然之间这个时候他的徐劳来了，他要把他生下来。那这个生下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他有三个要帮助他祷告，不过他们这三个也是大概晚餐吃的太饱了就睡着了。所以我们就看见徐劳祷告，我个人觉得是有一个特点，可能只有你一个人啊，你可能会说全世界就我一个人在徐劳啊，全世界可能我一个人徐劳某一件的事情啊，你可能会觉得很孤单，你可能会觉得上帝你为什么没有派其他人来帮助我一同来？可是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就独自一个人的承担哈，他不是没有找帮手啊，他有啊，但是呢，我们可能有些时候就是我们独自一个人啊，为了要把未来依靠耶稣得到救赎的人把他生出来，这耶稣的徐劳祷告，我认为就是为了后面的人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那同样的，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的教会需要复兴，我们的教会需要很多的弟兄姐妹要进到这个教会里面得造就、得成全、得成长。那么这个一个事工能够成熟、能够发
发展啊，这个事工能够吸引人来追求神，那其实这本身也需要一个取劳待岗，也真的要把这一些的人生出来，不仅是福音朋友要信主，而且是整个的事工的发展，这个教会是一个五重职事的教会，所以神要把从四面八方把属神的人才带进这个教会来，但是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取劳祷告的，不是说哦神来了就来了，哦神不来没关系，不是，而是有很多取劳的祷告。感谢赞美主，我想我不晓得这段有没有弟兄姐妹还有什么要分享的，是
我们的祷告应该是与神与耶稣基督一起同工，因为主耶稣还在宝座上为我们为他的教会祷告，因为我们都是他的肢体，
是，
那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就与主连结，因为是主把我们连结在这个需要的部分上面，特别是当然我们第一线肉体的孩子一家人都是我们的祷告范围，然后我们想说在一个家属中能够找到一个代祷者，那就已经是不得了，但希望这个说这个代祷的职分还是继续能够传承，就是在这个家属中，我想神也愿意把这些福分赏给家属，还有这个属灵你的家属都有，因为神毕竟在找这些都是合他心意的人，因为你要与神同工，这是来到神面前，在灵界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在主耶稣的脚前来单单与他同工，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他愿意，因为我们愿意跟他同工，他就要将他的心意赏给我，而且这些是非常，这是看不出来是在灵界是非常荣耀的，因为我们是先被神调整，你常常来到神面前，神一定会来装饰你，给我们有这个谦卑顺服啊，个性的改变啊，因为我们常常靠近他了，这些圣洁公义就会赏给我们，我们别的地方就是不去，我们就是单单要来到他面前，被他吸引，这些也是要预愿我们要去做这个决定，这是变成一个第一优先，因为我们被神调到第一优先，那我们也是他的第一优先，这个是属灵的一个不可否认的，所以我们愿意做这些的时候，神会祝福我们，就把一些很多的琐碎的事情怎么讲，就是小事就把我们解决掉了，可能我们把小事也不看得这么清楚了，可是神就是很顺利的，我们到哪里就是有什么，什么都有，你要去聚会很难的聚会，停车牌位你一到一个停车位就是为你预备的，有个停车乘凉的位置也是为你预备，让我说前天去买东西，我就到的时候大树下就有一个阴影的停车位，我就感谢主，虽然是远一点，可是我就瞄到了，因为我买东西出来的时候我的车还是凉的，不是热的，这些小小的事情神都为我们安排，我们真的是神到处就是把我们护卫得很好，又碰到一个老太太，我拿到一个羊块肉，他就来，他说哦羊块肉很好，我说那我让给你，他说我要让给你，那神就感动我要送给他，结果他买东西的时候他刚好就排在我前面，然后他只是真的买了那羊块肉还要买一颗香蕉，我说好我付钱给你，他高兴得不得了，那这么小的事情神就感动我们去做这个，
嗯，
真的是真的去那个太太跟我讲，我看他好省哦，省得不得了，一个人那么孤单，可是他心里充满了微笑，他不知道是神什么很奇妙的祝福或怎样，其实我就这样，他真的喜乐，我说那一天真的是我们遇见这个人，我们就跟他有连结，我说我们刚才不是讨论了这个羊块肉，我说他你喜欢吗，好吧，我这个羊块肉，因为真的是那里就只有这个一盒子，然后看到我就送给他说我买的牛肉，那这个羊块肉给你好了，让你买，他高兴的，可是这一连串，我觉得 神就是要让我们与人家连结，因为这些也是神给我们的。那这个人的喜乐，神的喜乐就在我们心中满意，这一个生活上的连结。那特别是神给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连结，你会觉得这些祷告，我们这些祷告伙伴啊，越来越连结。我不知道怎么样，因为我们同心啊，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口中所发出来的合意的心啊，真的，我们都是一起。哦，我们一起成长，我们一起看到，我们都有被提升，有被这个火的催逼啊，把我们练进了。我们就觉得好熟啊，我们这个哪里来的？什么最近跟他们哦，一看到就是非为他祷告不可。哦，他提早两分钟，哦，还比我先呢。哦，我要非祝福他不可，比我先到聚会的地方，第一个一定要不要错过，因为第一个神都看中。他的心早就预备了要服事，要与神同工，我们就要赶快啊抓住，我非要祝福你一个。我说好久没有单单来跟你祷告了，我现在提早，我们先祷告一下吧，不然等一下又被你溜走了，有点不好意思。这个要分享，这个要急迫的为他有这个负担，因为这个同工已经在这边为很多人祷告。哇，感谢赞美主，神都让我们彼此吸引的心，因为你常常来，神就是这样非要给你不可，赶快来。我每次来，神就一开始在装饰我们，在打扮我们，在预备我们，要提升我们。你看神的心是多么急迫，他也会给我们。感谢赞美主，我分享到这，谢谢。
OK， 好的，好的。Okay. 对，
我刚刚好断线，我本来想要分享。
好好，
他断送
是
那个，我觉得这个渠道，我觉得有同伴还是对的，因为就像耶稣带了三个，他也是希望他们三个一起陪孩子祷告，
是的，
只是他们没有做到而已。
嗯，
可是其实我们是可以这样子，因为就是耶稣是这样做的嘛。
是的，
那我们能够有带导同伴，大家最好一起祷告，就是那种感觉真的比较好，不要会那么孤单。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耶稣是看到一些东西，看到整个人性中充满着邪恶，什么什么罪孽。
是的。
好，那我们要去让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些东西啊。如果譬如说我们如果都没有去什么宣教的合场啊，我们去看到一些需要的话，我们没有感觉的。
是。
有时候就媒体上面报道的都不是很真的。
是。
啊，也不大相信，对不对？
对。
现在就是说媒体报道太恐怖的不相信，那太完美的你又不相信，反正你等于说你从媒体上看到你不相信，然后你就真的要实体去看到，不然的话你看不到的话，你哪有这个负担，哪有这个取劳的那个的意愿？
是。
对啊，所以当然啦，有些去过的或者是知道的，就把一些东西分享出来，
嗯，
让我们可以好像可以。感觉到可以觉得有这个，有这个需要要去做取劳的动作。
是，嗯，对。
对啊。
谢谢主，那是对宣教嘛？当然我们
不止，还有像比如说政治的方面啊，各方面啊，你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可是你没有，因为媒体不会报道这些东西。
嗯。
然后呢，就是也不是很多人知道。这个不一定啊，你取劳的你会取劳，就是要看到一些需要，看到一些这个你跟着你这个你看我们看不到的时候，可能就要透过别人来讲。
是啊，对啊。well, 就像我们现在加州有一个 AB2223 的这个法案嘛，哈，那你就看到很多的左媒哈。就是在那边粉饰太平，说哦，这个不是像你们基督教激进分子说这个是杀婴计划，没有啊，它这里面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啊，可是其实就是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到就是说他就是把婴孩杀掉是可以 legalize 的。为什么呢？他是说小孩子死掉了，你不可以去 investigate， 不可以去调查他的死因是什么，
对啊，
那意思就是说，
新闻的报道，他们那些人来唱歌说，哎呀，我可以堕胎，我可以堕胎。那个唱歌连续唱的，感谢神。然后人家一般不信的人还搞不清楚，这到底是基督徒还是天主教徒还是什么，对不对？说感谢神，我们可以堕胎。
没有，对，所以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 different opinion 嘛，然后呢，要让大家
没看过圣经的不知道说到底可不可以堕胎，不然不知道。说啊，感谢神，我们可以堕胎啊。这是你们，
我他是说，他是说 pro choice， 就是说我有一个选择权啊，他也不敢讲说我要杀婴哈，但是他们现在就是说把这样子的事情呢进入到人的生活里面呢，那以后呢，你就一步一步的就把这个杀小孩就变成正常化。
是，
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就说神的话讲得很清楚嘛。我们不可以杀人。其实那个杀人更好的翻译应该是 murderer， 应该是谋杀哈。我们不可以谋杀的哈。那因为你不可以谋杀，因为是蓄意的去把这个 innocent blood， 这个无辜人的血流下来嘛。那这基本上就不是上帝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必须要 defend 嘛，对不对？你有你的 opinion， 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意见。那上帝的意见是什么？所以我想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说，你是要因为这件事情得罪上帝嘛？那么你就会跟上帝过不去。你跟神跟上帝过意不去的时候，神的刑罚就会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是公义的嘛，他断不会以有罪为无罪的，这是没有办法，神他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代祷者，我们就拼命的啊，代替认罪啦，啊，求神赦免啦，再给他机会啊，哈。然后他们那些的人就说，哎，你看上帝也没有处罚我啊，哎，你看我们还是一样啊，我行我素啊。可是到最后有一天真的上帝受不了的时候，他发怒的时候，就来一个地震让你全部垮掉了。对，有可能吗？来，那我想我们代祷者其实。其实代祷者要做的事情，往往是人家不理解，可能会被笑，但是却是延迟或拦阻上帝愤怒一个很重要的。
是。
OK。Yeah。好，那我们请 Vicky 你念一下好不好？从耶稣为何娶老这一段，这一段非常重要哈。
我相信在这个时候，耶稣看到是整个人性中所充满的邪恶罪孽。是的，他看到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恐惧，我们的无助，我们的失败，我们的仇恨与怒气。他看到我们如同他要离开宝座降世为人，并准备为我们而死时所看到的一样。他看到我们的迷茫、迷惘、违背誓言、背叛以及我们的捆绑。他看到邪灵如何的占据了许多人，并控制了更多的人。他看到夏娃的女儿们多年来的痛苦，奴隶们被残酷的对待，而他仁慈与充满爱的心几乎要碎了。他对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在那最后一刻时，他在圣灵里找到了我们，而他的痛苦使他的汗珠如同大雪点般滴下来，压力淹没了他，但是这却赋予他力量，使他能承受接下来的几个小时的痛苦，完成他人生的任务。唯有当我们如同我们的救主一样，看到这世界的痛苦时，我们才能知道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唯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为别人舍命。我们需要这种眼光，以致能看到所需要的负担。希伯来书的作者可能得到圣灵所启示关于耶稣娶老的情况，但也可能是约翰彼得或雅各告诉他关于那一晚在克西马尼园的事。我们在希伯来书5章5到7、5跟7节中读到，如此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 cry 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哀哭这个词是由希腊文 翻译而来的，他的意思是放声痛哭。那一晚在克西马尼园，他在哀痛中为整个世界的重生而娶老。他为每一个曾经活着或尚未出生的男人、女人， 与小孩去吧。以赛亚在600多年前便看到这景象，并在圣灵里预言，他并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
以
赛亚书5:11。
好，谢谢。耶稣为何娶老？那这个上贵人他说他是因为看见了哈，全世界整个人性中充满着邪恶罪孽，我们人里面的骄傲、恐惧、无助、失败、仇恨跟怒气，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要从宝座上离开，降世为人，准备为我们死，他所看见的一样。那么他不仅是看见，而且他自己是经历的。OK， 他看见很多的邪灵占据控制更多的人，他看见我们人类好像奴役般的被残酷的对待，所以他才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OK， 那么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解释耶稣克西马尼园那一段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讲说耶稣是怕死啊，耶稣是怕死啊，耶稣他是神性，神性人性二者合而为一嘛，所以耶稣当然是怕死啊，他有人性那一部分怕死，所以他难过几乎要死。那这个是我们大部分的人的解经了哈。那么我记得我曾经解释过这段的圣经的，我是用另外一个啊，就是啊，他这里有讲到哈，就是希伯来书5:5-7，他说如此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够免他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那在这个地方呢，这句话恳求那能够免他死的主， OK， 那么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就看见了，就是说耶稣如果说恳求父神免他死的话，他的祷告既然蒙到应允，那就应该是父神就不要不就就说啊，耶稣，那你就不要上十字架了。好啦好啦，你祷告的了，我应允了，我应允了哈，你就不用死在十字架上面了哈。如果说是这样子的结论的话，那整个基督教的历史就改了。事实上是耶稣呢，还是上了十字架，还是死在十字架上面，还是从十字架上死里复活了。那这个事实呢，我们没有办法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透过这一段哈，希伯来书5这一段呢，我们说诶，祷告蒙应允是啥意思啊？ OK， 那么在我以前的解释呢，就是说因为呢啊，耶稣他祷告呢，他不要什么，不要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呢就被杀掉。 OK， 因为呢啊，有很多的人拿了刀拿了棒要来捕捉耶稣，耶稣知道他的门徒特别是彼得那个脾气很坏的，一定会 拿兵刃啊来跟他们对抗。那么在这个对抗的过程当中呢，来抓拿他的这个兵呢，就有理由就可以把他们全部杀掉。 OK，那如果说耶稣基督他要成就世界上的这个救赎计划的话，耶稣不能够死在克西马尼园，他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面，这是第一。第二，他的门徒都不能死啊，他的门徒死了之后，那福音谁去传呢？啊，11个门徒都在里面呢。如果那个时候彼得拿起刀来，刷了一刀就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耳朵给笑下来了，如果耶稣那个时候没有阻止的话，整个的情况就会变得很混乱，到底有多少人会丧命不知道，甚至连耶稣都可能会丧命。所以那个时候是我的从一个自然人的这种解释，我说哎呀，他耶稣的大声祷告是想要让这件事情不要发生在克西马尼园，是要发生在十字架上面。但是啊，大部分的人的解释就是说，你看耶稣软弱了哦，所以他祷告啊，汗珠如血点滴在地上，他已经到那样一个地步，他的压力太大啊。 但是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其实在要上十字架之前呢，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嘛，他定义要面向耶路撒冷。他呢原本都是门徒在他前面开道路了，可是呢从那一天开始呢，耶稣是独自往前行啊，他走得比任何人都还要快啊，所以他前面已经没有人在替他开道，他是往前冲啊，所以门徒跟在他后面啊，所以耶稣基督他已经下定决心，就是说我来就是要去上十字架，我来就是要完成天父的旨意的，所以耶稣不可能在最后一秒钟的时候还在那边有人性的软弱害怕上十字架。所以现在我们听到很多人讲说，你看克西玛丽园的时候耶稣都会软弱啊，就为自己的软弱找借口嘛，耶稣都会软弱我们也软弱嘛，没有关系，不是这个意思。耶稣不是软弱，耶稣大声哀求蒙应允了， OK， 蒙应允了，因他的虔诚蒙应允了，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他的祷告蒙应允了。这句话我觉得被很多的人误解了，那起码我那个时候的解释就是说，免死在克西玛尼园，他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面，要完成上帝的旨意，因为他被钉十字架那是耶稣自己预言的嘛，他要死在十字架上，不能够死在克西玛尼园啊！死在克西玛尼园实在太丢脸了，又没有人看见你，黑黑暗暗的，就这样子被处死了。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就认为啊，这个是一个耶稣疲劳的祷告啊，让上帝派的十二营的天使在那个地方，不让那一些拔刀的人要来对他们有任何的不利啊，所以呢，天父应允了他的祷告 ，OK， 求他免死在克西玛尼园，就让他死在十字架上面。好，这是我的解释哈。那么在赵贵人他这一段呢，他是以一个疲劳祷告的眼光来看整件事情，所以耶稣基督他看见了，我心里甚是忧伤，因为全世界的罪都要压在他的身上，全世界的人的罪，所有的这一些罪啊，这些骄傲、仇恨、杀人、奸淫等等，这些人的罪通通都要压在他的身上，这个与他慈爱充满爱的心还要碎掉了，看见人被撒旦奴役，看见神被残酷的对人被残酷的对待，他的心忧伤几乎要死。那起码呢，不是因为他怕死啊，这个我们要再三的确定啊。耶稣基督在克西玛里也不是怕死，不是怕死 ，OK， 他看到这一些人被残酷的对待。他知道他来是要拯救他们，但是他在之前就先领受到他们的这个忧伤，他不是为自己的将要钉死在十字架而有任何的害怕，他不害怕，他已经决定好了，他已经在他的脑袋瓜里面已经转过几千几万次了，他要死在十字架上面，他自己预言了，他自己要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他的难过是为了我们全世界人类，所以接下来在那最后一刻，他在圣灵里面找到我们，所以他的痛苦汗珠如大雪点滴般的滴下来，压力淹没他，但是这个时候能够让他有能力的，这最痛苦的几个小时就是他的疲劳祷告。所以邵贵人他说，当我们跟耶稣基督一样，你看到这个世界的痛苦的时候，你真正看见你代表的对象他所需要的，他被压欺压，他被罪恶辖制，他被不管是什么黑暗权势的控制等等，这个时候你在疲劳祷告的时候，你才能够为别人舍命。 所以我想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耶稣在说哈，耶稣不是 pass， 耶稣是看见他所爱的那一群人，他对他们有负担。你有负担的时候，你为他们的祷告就会像他一样痛苦，要汗珠如雪滴般的滴下来。所以耶稣的放声痛哭那一晚啊，这个是什么 Rogay 他在哀哭的是整个世界重生而去了，为每一个曾经或尚未出生的男人小孩，男人女人。所以这个娶劳就是以赛亚书53:11所讲的，他必看见自己的劳苦功效啊，这个劳苦就是 travail， 就是娶劳的意思，便心满意足了。所以我们看见克西玛尼园的最后的祷告充满了耶稣的娶劳祷告，耶稣的娶劳祷告也成为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基督徒是愿意跟随学习耶稣基督的人一样，我们对人有负担，我们要看见他们的痛苦，我们要看见他们的被辖制，我们要为他们解救他们，娶劳要把他们生出来。我想这就是邵哥让我们看见的。好，有没有什么要分享关于这一段哈？
觉得这一段就刚好解释了刚才那个你可以讲的，我们要有看见哈，我们要有这样子的负担，我们才能够有这样带出这样子的祷告哈。
是的。
那个我觉得牧师讲解的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哈。那我在这一部分呢有一点的体会哈。我大概很早以前就参加那个 Nita Johnson 的他的那个音的聚集，一个礼拜这样子或3-4天。那给我的感受呢，就是教导的不多，但是几乎就是每一次聚会都是要哭，就是一个娶劳的代祷，那是我最早的接触。那个会场上都是哭得稀里哗啦，但是我是一点也哭不出来，我一点点都挤不出眼泪来。这就是我的体会。后来我慢慢就不参加了，因为，我觉得也是生命也没到，或者就是我没有这样子的负担。然后，在这个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武汉疫情刚爆发的时候，然后我就被比较多的在关注这些事情，因为有亲人在里面，然后我就很多的关注。然后心里就非常的难过，为就看见的各种的现象，封城也好，然后很多人在无助无奈里面死掉，或者是被不公平的就是这样子的被没有发生权的情况下就被关起来了送走了，或者是火化掉啊等等的报道出来的事情，看了就非常的难过。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正好是那个康拉姆斯他们有一个3天的以斯帖的禁食祷告，然后我只参加了一天，然后我们是线上，然后那个康拉姆斯分享了这个路加福音18的那个寡妇去跟那个不义的那个审判官去祈求的那个故事，然后最后一。耶稣在讲，他说这个，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他分享到这儿以后呢，我就突然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忧伤着下来，就开始痛哭，然后就哭的就是稀里哗啦，在哭的过程中呢，我就开始看见这一幕一幕的，就是刚才 这个邵归恩牧师在这里头提到的，被压制，被罪压制的，
嗯，
然后被这种跟被骄傲所驱使的，所有的这种背叛、迷茫，然后这种被邪灵所虐待、所操控，这种一幕一幕的这些在深渊里面，
嗯，
无助、无力，然后无奈的人，连可能呼喊的声音都没有，就进入到一个死亡，进入到一个绝境，
嗯、
然后还有这些任由魔鬼来欺骗、来压制，已经到了一个完全没有办法辨别的这种情况。然后就是神的儿女在里面的软弱，在里面的无知，在里面的也是在里面的安逸怠惰，都是一幕一幕的就跑出来，然后就是不断的就在那哭，使劲儿哭，就觉得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来到父神面前来哭，来为那些没有办法来认识神就已经死了，或者没有办法来发声，不知道该怎么发声，替这些人在死劲的在来到父神面前来呼求，然后也借着这样子的哭呢，也是不断的来认罪悔改，为着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也在这个里面这样子的软弱，这样子的糊涂，这样子的贪爱世界，贪图安逸，自我保护哈，自扫门前雪，这样子的，然后就是哭，就是认罪悔改哈，然后这样子的，所以就是一波接着一波，一哭了几个小时，后来就是眼睛也肿了，嗓子也哑了，这是我第一次的就是经历哈。之后呢，就是疫情的这两年哈，我就觉得常常就是有这样子的哭泣。那后来在因为有一些教导嘛，就一开始还不是很明白，后来牧师在继续深入学习这本书的时候，那我也是觉得越来越清楚哈、啊，这样子的哭泣是一种徐劳的代祷，是也是一种祷告的方式哈、啊，也是，然后这个是很有 power 的哈、啊，那我就觉得就是回应啊，这本书也回应刚才牧师分享的这些哈、啊，
对，好，还有没有有什么分享的？谢主，很好。
我那个祈祷代祷哈、啊，我们不应该只限制在祷告而已啊，我们应该要付出行动。像那个这个高峰啊，有教育的高峰、媒体的高峰、政权的高峰、经济的高峰，这些高峰哦、啊，我们应该有教会弟兄姊妹出来。就是预备他们的孩子真的是要出来站在这个有权有势的这个官位上，所以可以很大的影响。所以在像美国就是投票嘛，投票有大家也在想，就是投一个最有资格的嘛，可是这个官官相位现在都是用钱嘛去买嘛，那这些学生有时候去上课到后来都流失了，都往钱了、啊，钱金钱的钱不是前途的钱了、啊，往这个方面去了，他们就迷失了，也没有去站好这个位置。我也是迷失了，没有站好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像说为选举祷告，那这些人可靠吗？然后就是在这个群体当中，在教育部分，他们这个课本写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也都被扭曲了好久了、哦、在经济上，然后现在就是搞这个 COVID-19， 这些谁得的利益最多？药房嘛。那这后面的黑暗权势是不是药房已经早就收买这些，还有这些官方是国家在付钱，每个国家要付钱啊，没办法，是跟他们垄断在一起的。即使我们在这里祷告，就是已经发生了才祷告，为什么还没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出来拦阻了？我们这好像都是慢了一步，慢了一大步，就是搞了大家在这边搞了又很累啊、这个还要祷告一起 祷告让这些孩子勇敢的出来，因为在每个时代所出生的孩子，他们的使命都不一样。神要把他们，就是让他们出来，在神国里可以被使用，在哪一个合场，他必须要站在哪一个位置。这个父母都要有同样的看见，不能就是说，怎么说，父亲走这条路，你孩子也要走这一条路。当然是在属神的属灵丰盛是走同样一条路，可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力也是神给的。但以理被掳去到另外一个国家，可是这孩子就有聪明智慧在他身上，他可以当到这么高的官位，而且是真的是忠心在神的教导，他也没有去妥协种种方面，而且神就亲自去保护他，让这个国王也可以认同他。这些人你像那个会幕，神的约柜早就不见了，可是神从但以理到现在一直都是如此，让这些外邦人来掌权，然后教会就是要祷告。耶稣的时代也是如此，我们现在也更是如此。那个什么大卫时代的那种权势已经不见了，那我们就是借着在灵界的成长，现在真的是要成长，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实在是不简单，没有祷告更是不可能。那我们就是紧紧的就每个人到天上去，你怎么跟在千禧年的时候，在主再回到地上的时候与主作王，那就很难了。必须有这些是灵里的操练，这是我们的福分，我们可以说这是我们的福分，我们受到保护，与神同工，跟随神，这是最大的保护，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然后这些我们应该把我们身份交出来，我们神啊，我们在这地上还没有成就的主啊，你的旨意在里边，因为我们是单单被神呼召在这时代的，我们在这时代我们存在一个大树下，这棵树是属灵的前辈，让我们存在他的大树下，那我们也要做一点，让以后的这些子子孙孙也能够存在我们这一棵小树下得到什么益处，这是一个传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整个国度里神都要纪念我们真的是努力的，使出我们的尽心尽力尽意在主的国度上有份。好，我分享到这。
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先停在这边吧，下一次就把最后一段跟问题讨论我们就可以结束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你所 appointed time， 在你所召聚我们的时间，你让我们有所学习，特别是今天学习到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那个晚上的屈劳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看见了神你亲自来做我们屈劳祷告的一个范本，我们感恩，因为你对这个世界有负担，就好像我们在屈劳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对我们所祷告的对象，无论是事情还是人物，我们都要有负担。我们不是看我们现在的事情，我们乃是看他们未来的事情。主啊，就像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七座山里面，主啊，我们也要看见我们基督徒的领袖要在这个七座山当中要做一个很有决定性影响力的人，因为现今世代的人都是肉体情欲在主导的，他们的想法他们的看见都是以人本为主的，但是主，我们需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者，在各个领域上面能够站出来为主发声。主啊，我们恳求主你让我们教会的子弟们下一代能够有这样出类拔萃的人站在这个高山上面，像带领着他那一座山，他要来发出从神来的启示，从神来的作为。我们再次仰望你，也特别为我们美国的总统川普还有拜登来祷告。主啊，我们相信拜登总统窃取了2020年的大选，我们求主在这个时候 公义彰显，让川普站在他应当站的位置上面，领导整个美国，整个的翻转。要奉耶稣的名，所有的媒体，这些说谎的媒体，都要在被众人唾弃声当中毁灭。我们再次仰望你，你这个背后这个药厂所做的阴谋也要完全的被揭示，媒体要完全的配合，不能够再这样子的姑息养奸。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整个的美国道德意志要完全的翻转过来。主啊，你要垂听我们的祈祷祷告，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